那再往后第七章啊、哦，我们今天可以进去看一看，这还有什么东西？你看啊，第七章比较难读，怎么回事呢？第七章这一个段落是什么？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你晓得吧？因为他这里说什么？所以无论何事，十二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句话以前他这个所以无论何事是从哪一句话引来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看你这个话都转折得很奇怪，有没有？那这个话又从何讲？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向天父完全一样，那是主要成全的地步，那主对我们有一样的要求嘛。哎，只是他现在反过来讲，我们不好，还没被成全好，我们就已经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天父呢更把好东西给我们。那因为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无论何事啊，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话到底连着在一起，连不到一起。可是这个就是他所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有没有成为法利赛人的义啊？没有。有没有让那些人进神国啊？没有。但是这一些的道理，这样的一群人是主要成全的。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啊，这是这段的结论。只是这段你去往前去看，他这个所说你愿人怎么待你，有哪几类的人呢？我这个分段可能跟平常不太一样啊，有两类的人。第一类的是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所说的弟兄，教会里边的人。第二类的人呢不太一样，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个是什么意思？至少这个是不是在讲弟兄呢？不是。这个主耶稣讲的狗和猪我们听不懂，犹太人都听得懂。后来主耶稣自己也讲，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拜偶像的人，还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神国里面他们没份的这些人，先不要去想的太多。但是知道他这个所谓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都在这里边了啊。这是前面的结论。那有两类的人你要知道怎么对待。一类的人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的人要知道怎么对待。那前面有没有讲了一些了啊？有，弟兄对你怀怨，是不是要彼此饶恕？那个是讲到说你得罪了人。现在呢，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现在是讲到你怎么待人。哎，教会里面首先要注意是什么？不要论断人。什么叫做论断人？来下结论，下好结论是坏结论，坏结论是咱们老中最擅长的，对不对？在教会弟兄里面，你不要这样做。现在美国的，以前我给他们做这种生活座谈会，我都是跟他们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中国人人见人是从零分开始往上加的，对吧？你的基本分是零分。美国人跟你交朋友，你的基本分是几分呢、啊？100分，扣得很快。可是他基本上他先给你一切的方便，无论你说什么，我愿意先把你当真。中国人是无论你说什么，我先把你当假的，这是很麻烦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去掉的。其实你说别人知道不知道，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当然知道。为什么我们什么事情要从心里做？就像很多年我们就是不认识的人就请他来吃饭，为什么？很多人说是你吃饭吸引人，那你不吃饭他不来，那我当然还吃饭。你吃饭其实不是为他们，是为我们。你怎么样让人家看见基督徒？就是我欢迎你来吃饭，你来吃，你吃的越多我越高兴，你带的人越多我越高兴。这个是什么？因为我真的不论断你。可是什么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如果做你开始做累了，你想这些人就来吃饭，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你嫌他来吃饭吗？你们要如明光照耀。如果你做累了，你先把心里的问题去掉再说，你不能在乎这些事儿的，这些毛病一定要给他除掉。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对不对？这个不要论断人，叫你看什么地方？看我们现在的状况。你说主是不是赦免我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赦免别人，我可能做不到，可是我知道我应该赦免别人。论断不太一样，论断就是个旧习惯。那怎么样才可以不论断人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从教会的观点来讲，怎么样才可以不论断人？什么叫做爱心？这个话都我们不能这样套公式，因为这个话都是讲讲讲讲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怎么样才可以不论断人？
那就是不论断，有事直接说就完。
直接说，有时候说出来就是论断的。
不是，直接去当事人说。
我知道，现在根本没什么事儿啊。他一进门你就开始看着他不顺眼，对吧？前面已经说了，你祷告祷告对了，你就不会论断。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你有一个清清楚楚福音的负担，一个人走进门，你敢不敢论断他？你绝对不会论断，你一定把他当贵宾招待。为什么？你想这大概是主带进来的，主带进来的人你就不敢。可你怎么样认为他是主带进来的？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愿人都尊，人都哦，全 pair 的人呢、哦，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我们就从老中开始做了。全 pair 的人都是主把我们摆在他们中间，我们都第一件事情要对他们觉得我欠他福音的债。那至于这个人是个好人是坏人，这个人上不上道，他够不够资格，那些通通不在我考虑里面。我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我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道行？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就是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枉然。国度权柄荣耀，每一个在我周围出现的人都是天父亲手量，你就不会去论断他了，是不是？但这里边除了这个还讲到说，弟兄姐妹真的有问题了，你眼睛里有刺，我眼睛有梁木，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彼此去掉。因为他不是说不要去掉，他讲到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些话需要好好的摆在心里啊、哦，对不对？那从实行上来讲，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从实行上来讲，因为我们肯定是要彼此除刺，我们肯定就是像彼此洗脚一样，对不对？他这里讲这个弟兄姐妹中间有问题，是弟兄姐妹中间帮我们把它拔掉，那又和论断被摆在一起，这话怎么说呢？论断啊，好。仔细
了解情况就是
了解。嗯。
看见别人的
脸，
那就是要包容。
嗯，他倒不是说包容，他就说你要帮他去掉，你要帮他去掉。嗯。
先去掉自己的
梁木。对，所以大家都还没去掉自己的梁木之前呢，就是彼此相敬如宾，什么都别动，就是大部分教会的状况，对不对？学功课，好吧。你的主耶稣跟我们的吩咐不太一样，为什么教会会软弱没有力气？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话当真。所谓不论断，那不只是下不下结论了啊，论断当然是一个很快的结论，而且是一个负面的结论。你可以进门来，我真的把你当成主带进来的人，我也真的从心里面相信我一切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够信主，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在这条天路上，天国都是给你的，主耶稣是为你死的，因此我不可能论断你，对不对？我也没有这个权柄去论断你。可是我不论断你不表示你没问题，你要是有一些实际的问题，那我有没有一个责任去告诉你呢？要告诉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不是在乎他听不听啊，怎么样有主的同在。你说到最后是谁把我们眼睛的刺去掉？当然是主，主不动工一点用都没有。只是你要主动工，你心里面一定要先省察自己，你一切的动机是什么。我给他的建议，其实我是看不起他，或者像丁青讲，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所以他们喜欢把小孩往国外送嘛，去短宣，短宣回来就知道说啊、哦，我们日子可真好过，他就开始省吃俭用，他就比较晓得了，一样的，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你想想看，这个问题也会常常说，对于从中国来的，我们中国教会的问题，可以说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教会，为什么？你就想，你把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俄国人摆在一起，他们会不会有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天天一起吃饭一起服侍，肯定有问题，对不对？把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英国人摆在一起就不行，你把一个东北人跟一个广东人摆在中国教会里，他不会出问题吗？他当然出问题啊！我们这个差距很大， 就为什么在上海方的教会里面的势力特别大，你懂的意思吗？服侍过有好几个东北弟兄的教会，那真是不好搞，不是他们不好搞，其他人不懂，他讲话他就那个劲儿，会习惯他们的这个南方人，跟他们就是有隔阂，就是出不来，你谈不到一块儿，你就觉得他火气特别大，其实他不是火气大，他们那块的人都这么讲话，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过去尤其差不多二三十年以前都是台湾的外省人在向大陆人传福音？为什么？
因为什么？
我们都在眷村长大，所以你什么口音我都听得懂，你什么省级我们老早就小时候一起长大，所以对我们来讲 it's not a problem。 可是对很多的荷兰人来讲，他真的是不懂广东人。我在 Galveston 这个事，他们到中国教会一听，为什么要翻广东话？他们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翻上海话？那教会对于这个你在翻广东话底下的这些人听得多么不自在，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是听惯的，不信主的人他搞不太清楚啊。我不但要听你讲道，我还要听一篇广东话，这很奇怪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方面的问题特大，不论断人，然后怎么彼此能够帮助，所以彼此洗脚洗到把人家洗脚水太烫了，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但是我除去我的梁木，我也要帮你除去你眼中的刺。这个弟兄姐妹互相帮助、互相看守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是交给我们彼此的啊。换句话说，教会的姐妹是彼此教导，弟兄比较好，因为我们教会弟兄不太来，对吧？所以我们两个喝杯茶就可以了，其他没什么事。但这个功能非常重要，这是他所说的。但是我们怎么彼此对待，跟我们对于那个还没信主的人，根本在这方面连门都还没进入的人，就像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一样，那你不是一样的办法吗？你明明是一件好东西，对你来说是珍珠，对他来说不是。而且他转过来咬你，这个是他告诉我们怎么跟社会上的人相处，怎么跟这些福音朋友相处，是不是？然后他底下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虽然到了结论的时候，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和前面讲你用什么气量给人，必用什么气量给你们，无论何事你要人怎样待你，就怎样待人，这个我们可以连到一起。但是我们光看第七节就不太清楚，直到他讲到十一节，我们才知道他的意思叫我们效法天父。这个祈求啊、叩门啊、寻找啊，这个其实是要我们效法天父，跟我们平常用法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天父一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就像我们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既然他是我们的父。可是前面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祈求寻找叩门到底在说什么啊？凡祈求就是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又有顺序，这到底是在说什么东西？为什么又是摆在这里说呢？对，我们在跟人家讲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里你仔细的看过来，根本不是在讲那件事情。对，但是我们要晓得的就是说，你看到十二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十三节、十四节又是这个所谓的结论的结论，对不对？进走门走窄路，那个我们再说。十五节以后就不太一样了，十五节完全是讲说防备假先知那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讲的正面积极的事情到这里已经讲完了。到这里讲完的最后啊，除了这个进窄门走窄路之外呢，他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对待，像天父怎么对待我们一样。可是我们要祈求、要寻找、要得着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找那些小动物吗？
应该还不是。
要给他们传福音。
要给他们传福音，你要让人家怎么样啊？
你祈求神给你们。
对，所以
那些
对
应该给，
对，所以
去寻找，找了以后你要叩他们的门，
嗯，
是吧？反过来，本来
要我来
找天父，
或者说你至少这样是不会错的。弟兄姐妹怎么对待我们？不把圣物给他们吃，不把珍珠给他们吃，那怎么对待他们呢？哎，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哦。人家寻找，我们就要怎么样，让他能够找得到。人家祈求，我们就要给他；人家叩门，我们就要能够把门打开。因为神是这样待我们的，所以我们也这样待别人。 想想看，你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次你跟人家讲说，我们到教会，他说我到教会没找到神，我只找到人，我没听见耶稣，我光听见牧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不对？对于这些社区的人，他们要寻找神，要到哪里来找啊？到我们这里来找。你要让他寻找就寻见，你让他所谓祈求是跟神祈求，不是跟人去祈求。当神他跟神祈求的时候，他能够在我们中间，神能够借着我们这群人把神要给他们的给他们。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门，这个门呢，当然你可以讲到后来是窄门，但是目前还没讲。这个门就是天上福气流通的管道，天父这样我带我们，我们就这样彼此对待，我们就这样对别人。这样子看的真的和传统的这个解释是不太一样的，可是从教会的实行来讲，它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忠告。这个无论对弟兄姐妹、对福音朋友都是可以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所有的需要、所有的寻找，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答案，我们愿意让神接着我们供应他们。这个愿意一定要在哪里？那我们这点做得好不好？做得不好，刘星，你先别摇头嘛，你给我们点鼓励嘛。你是脖子痛还是摇头？哦，好，还是我了解你吧。你看有多少教会缺人司勤，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我们
祈求就得到了。你看看，你得有这样的信心。如果像我们这样群人都可以教会里边，只是包括他都学过嘛，所以你们是百分之百姐妹都会弹琴的，对不对？这不得了，这是什么？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这个东西你把它如果用在人身上，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些的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主可以借着我们解决？有啊，太好了，你连琴都会弹，你还有做不来的事情吗？开玩笑，以前在国内人跟你说你将来两年之内你琴可以弹得怎么样，你说开玩笑，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加上主耶稣他有这个成全的应许，我们这个人群是可以做到什么？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他开。无论他们是来治病，他们是来找朋友，他们是来需要照顾，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前面你需要有进食啊、祷告啊、行善啊，这些基本功啊，要把它弄好。好了，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天父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教会啊？完全的教会。你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难不难？其实要做的事情多不多啊？不多。可是你要不怕，你怕了就来了，或者你忘记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光在那看人数，对不对？光在看我们有没有牧师，那你可麻烦。你不忘记的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挑战性很大吗？而且很好玩的、啊，很有意思的。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下次还要再复习一遍，还要再数一遍，直到我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会忘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主讲了。你说的啊，这是磐石，我们跟着做，我不怕，我承接，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啊。